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认识新约，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欢迎您和我们一块儿来认识新约圣经。
金华牧师啊，这一次啊，在认识新约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已经谈过了新约时代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说到神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世，让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跟犹太的宗教构成了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所说的极致时候满足，也就是一个最完美的环境。
没有错，当时候满足，等到一切都预备好了，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降到世上来，新约时代就来临了。
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按照神所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神创世以来所计划的救恩。这个就是27卷新约圣经书卷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这27卷书里有四卷叫做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接着呢，就是一卷历史书叫做使徒行传，后面还有22卷叫做书信，因为他们是用书信的形式写成的。
对，而22卷书信最后的一卷也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它尤其的特别，我们一般说它是一种启示文学，因为它是属于预言一类的性质。
这27卷新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他要借着这四本福音书叫我们认识救主耶稣和神救恩的好消息。他要借着历史书让我们明白教会是怎样在神圣灵的工作之下诞生和发展的。
他也要借着书信让我们了解救恩的奥秘，让我们可以把天上的道理运用在地上的生活上。最后呢，借着未来的启示，神要帮助我们晓得将来的事情，坚定我们对未来的盼望。
这么一分析啊，我们就能够晓得为什么圣经的编排总是把四本福音书放在新约圣经的最前面了。
福音书让我们认识耶稣的生平跟他的教训，它可以说是明白整个新约圣经的钥匙。
所以我们总是建议初读圣经的朋友要从新约四福音开始读起。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并且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才能够明白新约圣经往后所谈到的关于基督徒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大使命、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将来的盼望。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先跟弟兄姐妹一块来概括的认识一下新约圣经最前面的四本福音书吧。
好的，不过呢，这个题目比较大，我们需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在头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福音书，谈谈它是怎么写成的，还有它们有什么重要性。然后呢，在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把每一卷福音书的特点做一个概览。
好，那我们就从什么是福音书来说起吧。
刚才我们说到福音书就是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卷新约圣经。福音书这个名称对基督徒来说大概我们都很熟悉， 可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个专有名词是指着一种写作文体说的。
嗯，我们常常听说啊，在文学里面有不同的文体，有论说文啊，有散文啊，有传记啊，有小说啊，有诗词啊，有历史啊，等等不同的文体。可是啊，在一般的文体里面，就是没有听说过所谓的福音书这种的文体。
这就是说明了新约圣经的独特性，它前四卷书的文体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从这四卷书的内容来看，它们绝对不是四篇论文，也不是小说，因为其中的内容呢，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绝对不是虚构的故事。
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四卷福音书是历史书啊，因为通常历史书是要照着时间发生的先后来排列的。可是呢，这个四卷福音书并没有完全把耶稣的生平事迹照着发生的次序来写。
也许有人会把四卷福音书当作传记，因为四福音就是记载耶稣一生事迹的书卷。其实这也不对，因为传记的文体应该包括一个人的出生、童年、教育、工作、成就和他的结局。而四卷福音书里，除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些耶稣降生的事情以外呢，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还有，除了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提到耶稣12岁上圣殿去的那件事情以外，四卷福音书几乎都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耶稣童年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它并不是传记。
四部福音书具有其他文体所没有的特质，就是四福音的作者是按照写作的目的来铺排真实的资料，所以不属于任何世间已经有的写作题材。圣经的学者为了研究方便，就根据他们的特色统称这四部福音为福音书。
这么说起来，金华牧师啊，我们只要找出四福音的作者，他们写作的目的，他们是用什么尺度来选择他们写作的题材，他们希望读者读完了这卷书以后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反应，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四卷书了。
对，比方说哈，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道，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叫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他，接受他，得到救恩的好处。
这个正好就跟福音书的这个名字吻合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福音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不错，其实旧约先知以赛亚也被神的灵启示，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
我来念以赛亚书的52章第7节。
好，
那里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先知以赛亚受了圣灵的启示，写下这一段预言。他所用的佳音这个字在原文和福音是同一个字。
嗯，所以福音书这种文体的特征就是作者是有系统的记载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完成救恩的好消息，希望他的读者在读了以后能够获得这个好消息所带来的福气。
正好像路加福音第4章18-19节里说到，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到了拿撒勒人的会堂宣读圣经的时候所说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嗯，有了这个了解，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就能够掌握它的目的，就是要教我们读出什么是福音的好消息，叫我们读了就可以因为耶稣基督得到生命了。
对了。 说过了什么是福音书，接着我们要来谈谈福音书是怎么写成的。
根据历史证据的推算呢，我们知道四卷福音书都是在主后60年到100年之间所写成的。
对，我们知道哈，主耶稣大约是在主后30年左右受难和复活升天的，所以福音书的写成应该是在这以后30年左右的事。
没有错，其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一本书。这些福音书都是耶稣的门徒用口传的耶稣生平事迹跟教训整理以后记录下来的。
这就要感谢我们神的安排了，神使犹太人敬重神的启示和律法，所以啊，他们有很严谨的制度来验证传抄这些经典。这种制度使得神借历代的先知所说的话能够精确地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
我们在前几次的讨论里面也说过，神奇妙地借着文士的制度，希腊文的发展，不但是把神的话语很完整地保存下来，也借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把神的话传遍了世界。
在圣灵的指导和管制之下，透过犹太人这种对属灵事物的谨慎态度，福音就能够流传下来，不会走样了。
所以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不错。接着我们再来谈谈另一个让四福音书可以准确流传的原因。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虽然希腊语已经开始流行，可是犹太人日常生活都习惯用从前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的官方语言，那就是亚兰文。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讲道，他教训人，很可能也是用的亚兰文。这样呢，一般的大众就很容易明白跟记得他的话了。
对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耶稣教导的时候所用的句子往往都是很简短有力又很容易记的句子。就拿最出名的马太福音5章3到12节的话，也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来说吧。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种形式是多么容易记啊。
对，在马可福音2章17节里面，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金华牧师啊，这种话人只要听过一次，几乎就可以准确地背下来了。
不错，当年耶稣讲道的时候，在场的人听到他简短清楚的教训以后呢，立刻就会发现他说话有能力，不像他们的文士。可见呢，耶稣说话的形式不但是简短，而且是带着一种属灵的独特能力，也就让耶稣的教训能够这样正确地传下来，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嗯，我们从耶稣的门徒在耶稣离开世界以后，他们讲道做见证，一次又一次地引用耶稣从前说过的话，重复耶稣的教导，我们就可以晓得耶稣的教训是多么的有力，简短又清楚。
嗯，
让他的门徒能够在很多年以后还记得很清楚呢。
就是啊，连保罗都能够间接地记得耶稣说过的话。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里，保罗就说过，当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26节里，保罗又引用了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所说的话。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这些都是神很特别的安排。
对，
要是换了另外一种人，换了另外一种说话的形式，福音在这个30年当中啊，大概早就被歪曲了呀。
对，还有呢，金佩哈，人都比较容易记得那些有兴趣的事情。假使一些话我们听的时候就不明白，那么恐怕就更不容易记得了。
啊，这个是真的。不过，金华牧师啊，我发现啊，在四卷福音书里面，这些作者他们不但是写了他们当时所了解的事情，他们当时有兴趣的事情，他们也写下了不少 他们当时根本就不了解的事情，这个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哟。
可不是吗？这些作者啊，他们之所以能够把当时没有办法接受的话写下来，这一方面呢，是因为耶稣懂得教导，往往让听的人对他所说的话，当时即使不明白，也能够印象深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所说的。
嗯，我来念约翰福音14章的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在这里，主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看这句话，当时他们听了不一定完全明白，可是呢，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却能够把耶稣所说的事情一一的都写下来。固然呢，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定是出于圣灵的工作。
我们真是要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福音书跟这么宝贵的启示。
是的，感谢主。钦佩啊，认识了四卷福音书是怎么的在圣灵的管制之下精确的被保存了下来以后呢，我们接着要来谈谈这四卷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之间的关系了。
嗯，我们知道一般的圣经学者都把四卷福音书的前面三卷，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归类在一块儿，而把约翰福音归在另外一边。
是的，那是因为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的内容特别的类似，而约翰福音呢，不管在遣词、用字或者内容上都和其他的福音书有相当大的不同。所以为了研究圣经的方便，有人就称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为同观福音。
所谓同观福音，这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一起来观看的意思。
不错，同观福音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Synoptic Gospels， 其中呢 Syn 的意思就是一起的意思， Optic 就是观看。换句话说呢，同观福音这个字会让我们很容易的了解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的作者是站在同样一个地方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
有人又把同观福音翻译成对观福音，也有把它翻成福类福音的。后者的这个翻译比较强调他们之间写作文词格式可以互相的照应，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就看我们个人的习惯，怎么样称呼都是可以的。
是的，啊，福类就是符号的福，类比的类，福类福音。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啊，发现马可福音全本书的661节经文里，有606节也出现在马太福音，占了马可福音书的 91%。有308节和路加福音书很相似，占了马可福音的 53% 呢。
那是因为马可福音书是最早完成的一卷福音书，所以圣经的学者都认为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作者他们很可能是参考马可福音的材料来写的呢。
是的，还有呢，就是马太和路加两卷福音书又有差不多250节是彼此类似的，而且这些材料又是马可福音所没有记载的资料，这说明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们的作者除了参考了马可福音书以外呢，他们说不定还参考了另外一本共同的资料，再加上他们自己所收集到的内容，然后再把它整理写下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三卷书写作的时间可能都在主后六七十年左右， 他们的内容很可能是出于彼此参照而大同小异的原因了。
不错。那么至于约翰福音却是完成于主后九十年左右。他的写作时间比马太、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要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三卷福音书已经流传得相当广泛了。在这二三十年当中呢，教会受到很多异端的搅扰，所以耶稣的门徒老约翰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下了约翰福音书的。老约翰没有必要再写一卷和其他三卷福音书类似的书卷，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当时的异端来维护神的福音。
换句话说，约翰福音的写作是作者约翰在不同的背景底下面对不同的需要而写的，所以它的内容跟出发点自然的会跟其他的三卷同观福音书不一样了。
有关每一卷书的特点我们以后还会详细的探讨，现在我们只是概括的提一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现在呢，我们来到最后要来看看四福音书有什么重要性了。
金华牧师啊，我们在先前已经讨论过福音书这种文体的独特性是世界上其他的书籍所没有的。我们又说过了，福音书是神告诉世界上的人耶稣拯救罪人的好消息。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
是啊，你说的对哈。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明明就是告诉我们福音是独一无二的，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开始的。
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说，除他就是耶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四卷福音书以外，也再没有别的书能够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了。
嗯哼，那是真的。从前罗马历史学家虽然曾经提过耶稣，可是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境内一个籍籍无名的传道者，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
嗯，虽然当时的历史学家塔西图他曾经在他的书里提到过耶稣的名字，可是那个仅仅是为了给当时尼禄王迫害基督徒做一点点简单的解释而已。
那至于犹太历史学家呢，他们既然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当然更不会把耶稣的事情忠实的留在他们的历史里咯。
对呀，在犹太拉比的著作里面，他们要不就是根本不提耶稣，要不呢就是把耶稣说成了一个妖言惑众破坏律法跟圣殿的异端分子，就跟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读到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所说的是一样的。就算是写得比较中肯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著作里面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到耶稣是行异能的人，后来被比拉多处死了。
撇开那些评论耶稣的书，不管他们说了些什么，至少呢，他们的写作也提供了我们一个证据，就是耶稣的的确确曾经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这样也更证明福音书的宝贵，因为除了神所启示的这四卷福音书之外，我们真的是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来认识耶稣和他释放罪人赐下永生的好消息了。
金华牧师啊，假使没有福音书，教会的历史就好像是一群充满了幻想的狂热信徒用生命所写下来的海市蜃楼一样，而新约的书信呢也就成了没有实质的空洞理论，甚至连启示录的预言也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没有错，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基督徒所努力追求的圣洁生活 就没有意义了。基督徒所等候的盼望也都成了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是啊，福音书既然是世界上唯一一本带给人类救恩好消息的书，我们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研读它才对啊。
不错，透过福音书，神借着道成肉身基督把救恩的奥秘都赐给了我们。我们不但自己要认识主耶稣，熟悉他的教训，并且也和初代的基督徒一样，要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耶稣所说的话，把耶稣救人的好消息告诉别人。
的确是的，那些在福音书里面所提到跟随耶稣见证他复活的人，后来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去传扬这个福音，写下了教会历史的第一页。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做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把这个神救人的好消息继续的去传给世界上的人。
说到这里呢，我们不能不引用保罗的话来赞美神，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一起来研讨认识新约这个题目。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你。